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家人，平安，我是节目主持人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为您预备的节目空中辅导。空中辅导为听众朋友开放热线电话的辅导，如果你需要这样的服务的时候呢，你一定要记住我们为你开放的时间了。逢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晚上7点到8点都会为你开放热线电话。如果你白天想跟我们联系的话，你一定要记住只有礼拜三的早上9点半到11点我们为你开放热线电话。今天呢，有精神科的医生廖医生在我们当中。廖医生你好吗？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
那素琴呢在这里也鼓励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如果你在精神方面有一些困惑，无论是忧郁症、精神分裂症的听众朋友，你现在就可以打我们的热线电话，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节目一开始呢，就有广东的李弟兄在线上了。喂，李弟兄你好吗？
你好，你好，
是
你好，我是你，
你是广东的李弟兄对吗？
对对对，
是很高兴哈，今天有精神科的医生廖医生在这里。李弟兄你有什么需要吗？
啊，
你在精神方面有任何需要吗？
有了，
是
需要，
有精神科的医生在这里，所以你可以提问问题。
我好，
请说。
我这个精神病是这样引起的。
是。
我以前小孩子不懂事，那时候16岁的时候就喜欢看那种黄色书刊。
嗯。
看着看着就有那个手淫习惯了。
是。
那个手淫习惯好厉害，有一天两三次。在年轻的时候，现在我已经46岁了。
是。
我就现在就是在吃药巩固病情。这5年来没有出什么病。他的时候，以前的时候经常出事，没有药，没有吃的药，现在就吃的药了。吃的药了，就还找了一份工作。
是。
我现在按照医生的叫我吃的方法，我来吃的就蛮好了。他以前看黄色书那种习惯也丢掉了。
那很好，是非常好。
这种坏习惯改掉了，我的身体这几年是算最好的了。我记起一首诗歌说，只有耶稣让我们才活得像一个人啊。
是
以前手淫太多了，思想甚至想去自杀了几次，自杀了。现在信了主，虽然有难处，印象不是很多，但是我心里面很喜乐，有平安啊，与耶稣同在啊。
是。
我还有一件事，就是我的婚姻呢。
哦，那这样吧，李弟兄，所以我们刚才听到的是，你16岁的时候，因为当时年轻，看一些黄色的小说，而自己那个时候患了精神分裂症吗？
那时候还没有，慢慢的来的。
哦，以后慢慢就患了。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患精神分裂症啊？
我94年就住了院了。
94年的时候住院呐？
住了一个月。
那
一年又住了一个月。
那当时是几岁呀？
94年那个时候我已经46岁了吗？我今年46岁了吗？就是20多年以前就有了。17、18岁是20岁的时候就有这个精神分裂症了，差不多有了。
哦，所以20岁的时候就有精神分裂症了。那你刚才说你那个时候开始吃药吗？
那是没有吃什么药。
哦，那个时候没有吃药，那你什么时候开始吃药的？
那是九几年开始的。
好。
大概是95年、96年开始吃药。 就我就没有去医院去开药，我自己托朋友去买那个药给我吃，就总是不行，长期睡眠不足啊，就所以而且呢，有一次在教会聚会的时候，我从那二楼跳下去精神失常，我总是以为旁边的人要害我啊。
是是，
跳下去以后，我的哥哥就把我送到精神科医院，到那个我们的县城里面去，然后送到那个精神病医院，就在那里住院住了九个月。就那时是2011年，我就出院了，8月份，我出院了，到现在，现在身体就是医生叫我吃这样吃药，我就按照他的吃法吃，就已经5年都没有出什么事了，5、6年了。
在
教会，现在教会里面有聚会，我现在就是因为自己这个病的缘故啊，我又想结婚，又好怕结婚，我现在看上一个姊妹了，我又不敢跟她表白。我不敢跟他表白，因为我表白了我就要负责任，所以我就迟迟没有跟他向他表白，他也是信主的，在家里面是寡妇来。
好的，李弟兄，那精神科医生在这里，你想问精神科医生什么事情啊？
问什么事情啊？
嗯，
我也不懂哦。
在精神科精神方面，这个没有任何的困难吗？
有的，我总是健忘啊。
所以你有没有想要问精神科医生的问题？
有的，我想问他。
你想问什么呢？
我也回答不出来。
你也答不出来啊？
嗯，我就是，我现在觉得这个状况，我就是现在还有好多那个夜尿很多啊，我的小便很频繁，特别是睡着的时候，搞得晚上就睡眠不好。那脸色很差。
嗯，那你现在还在吃药当中对不对？
是，每一天都吃两次药，吃了这个药就能够睡得好。
所以你刚才问说你现在的最大的问题就是说吃药有好，慢慢的这个精神开始好起来，但是你的就是去洗手间的次数比较多对不对？
是的。
哦，那这一方面我让这个精神科医生稍微跟你讲一讲哈。
好，李弟兄你好，我听到你的情况，你的病情有差不多都有
20年
的病情哈。我首先就是知道你现在还在接受治疗，也你的情况也比较稳定。这个都是比较理想的，但是我鼓励很多听众朋友跟李弟兄一样，我们都需要在我们生活当中不同的层面，可以让自己可以不断的改善，不断的成长，去寻找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将来有什么可以做得更好。做得更多，我们的工作在家里，我们在朋友跟朋友的关系，跟家人的关系，另外就是在教会里面，我们怎么样让自己在我们比方说跟其他弟兄姊妹的关系可以更加理想的话，我们需要不断的找机会去改善自己。包括在很多的兴趣啊活动方面，我们都需要去参加，不要让自己想就是我有病，我要吃药，我没有用，我没有比其他人比不上其他人这种想法。首先要自己去改变过来，
是
因为我听你的情况都是比较稳定，但是我鼓励就是可以在不同的方面你继续努力啊，在交朋友啊，在家庭里面的工作方面都可以做得更好。首先就是要保持你的精神的情况可以长时间稳定。
嗯，
我听你都是有吃药物，你现在的问题包括是不是你的病情和药物跟你的在 上厕所的问题有关系，这个在这里很难可以跟你做一个很准确的评估，但是我鼓励就是你到看医生的时候让他知道，问一问他你的药物跟你的问题有没有什么关系，因为有一些药物跟我们的神经功能有一些影响的话，如果医生知道你的问题，他会跟你商量，跟你看你的药物是不是对你是最好，或是有其他更加好更加新的药物对你有用，这个鼓励你跟你的医生谈。
是是，跟人保持一个好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鼓励你弟兄跟弟兄姊妹或者是你周围的家人也好亲戚朋友也好能够保持一个好的关系哈，那让弟兄的这个疾病能够越来越好。至于他讲的以后的这个婚姻的问题，我们也交托仰望给神。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我们的直播节目进行了11分钟，今天有精神科的医生廖医生在我们当中，如果你有这一方面的需要，你现在就可以打我们的热线电话，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湖北的周弟兄又在线上了，喂，周弟兄你好吗？
你好，周师傅。
是，你好啊，周弟兄。是，今天这个廖医生在这里，跟廖医生也打个招呼吧。
廖医生好。
周弟兄你好。
是，请说。
我就是最近被我们教会点开除了嘛。
被教会的人开除了。
原因是好像是就是就几段时间做事很荒唐，比如跑到那个姊妹家里面去求婚。
因为你的行动让弟兄姐妹感到荒唐，所以开除你了吗？
好像应该是拒收，开除估计还没有开除。
你讲一下你的情况吧。
我是2004年左右开始出现的精神状况，然后2008年左右开始治疗，治疗到现在治疗的非常好，也靠主带领，都非常好，但是近一段时间，停了药，原因是这样的，我在我们教会的领导人那里聚了一次会，他问我吃这个鹿丹平吃了没有，
是，
我说吃了，他问我吃了多长时间，我说，他问我吃的量，我说，一天两次，一次一粒，
是，
他说，叫我减到一粒，我说我是吃一粒啊，一餐一粒，我心想，他说那减到半粒，因为他也问了我睡觉情况怎么样，说你几点钟睡，我说是每天下午5点钟左右就睡了，他说几点钟起来，我说早上6、7点钟起来，他说啊你睡十几个小时啊，真是有福啊，他意思就是好像我睡的时间过长，然后他就叫我减药，他说减一粒减成半粒，
是
我里面的声音是说半粒减的没有，就把他的话给改了，然后我就回家去之后我就开始慢慢的准备把这个鹿丹平给减掉，减掉开始减的时候我还可以，我还有一个辅助药就是利培酮也在吃，所以还没有出现什么情况。但是有天晚上我就是大脑里面很清醒的，就是如主好像正在沟通，他说可以让我好起来，然后我第二天我就没有吃，连那个利培酮都没有吃。没有吃之后就出现了很所谓的幻觉嘛，
是，
就做出了错事，不应该发生的事，就最近被拒收了。
为什么你的传道人会问你吃这个药的量多少，而你又听他的话，而不是听医生的话呢？
我也是在想嘛，您廖医生经常也说过，这个药不能完全停，即使是完全好的人，也要维持一个最基本的量，是吧？
嗯。
还有那个指南上，我看那个这种病的指南，他说也像氯氮平这种药是绝对停不了的，不能停，因为有停药反应，很不舒服的反应。但是他说的时候，其实是告诉我要减一半，在原来的基础上减一半。我听成的是，两粒减到一粒，一粒减到半粒，半粒减到没有，我听成是这样，是听错了。
嗯嗯嗯。
他就是希望我每天有一定的时间可以祷告，不要睡得太长，就是这个意思。
我首先呢，觉得非常感恩的是，你有听我们的节目，你也听到廖医生平时在节目当中的这个分析教导。那但是呢，我现在听到这里的时候呢，我觉得有很多的疑问，我让廖医生直接的跟你交流好吗？
嗯，好好，赵继兄，我很高兴你让我们知道你的情况、你的困难、跟你的经验，所以跟很多朋友都可以有一个分享，就是。有精神分裂症只是病，不是很什么一个很大的事情，或是不能解决的问题。重要的就是我们怎么样去面对，怎么样找一些好的治疗去控制这个病，不让只是病影响我们的精神，我们的行为
是
很重要，就是一个适当的治疗，包括药物治疗。如果医生跟你的评估、跟你的诊断是有这一类病的时候，需要服用这些药，这个一定要跟医生去讨论清楚、问清楚。刚才听你讲你所服用的药物。一般来讲，所有的药物都不会让一个病人睡得很长时间，有些时候是睡得多一点，但是应该不会睡得超过10小时、十个小时是比较多。另外就是睡得太长时间对睡眠的质素是不好的。睡得太强对精神，对白天的情绪也是不好的。所以我们一般就是第一件就是睡眠大概6-7个小时到7-8个小时就很足够了。
是
啊，如果多一点，睡9个小时、10个小时也是
最多就是10个小时
可以的。应该8个小时已经很足够了。
是是是
啊，因为很多朋友都他们没有白天可能没有什么工作，没有需要很早起床的话，这个也很理解的。但是我们不鼓励睡得太多。
对，
晚上当然不要太早上床，不要太早去睡
觉。
因为如果刚才弟兄你讲5点，这个
5点多就睡
了，太早了。当然如果你很早就服药的话，你就很累，需要睡觉，所以晚一点才服药，这个可以吃药，也可以帮助你不要太早开始睡觉。所以这样你的睡觉的时间减小，这个对你的情况、对你的病情也是有用的。但是不要想就是这样药物停止就可以帮助你的情况。这个就是如果是这个病复发的时候，这个问题就严重的多了。
对
脑部有破坏，对精神有坏的影响。另外就是当一个人复发的时候，他的行为、他的思想就很多时候就是不太正常，会做出很多反常的行为。
是
这个当然是 不太理想了。
嗯，
好。另外就是我希望很多朋友都知道精神分裂症这类精神病对一个人的脑部都有一些影响。影响到我们的一些分析的能力，
分析
哈、
嗯，
对事情评估一个情况的能力，
嗯、
有些时候我们会对人对事情的看法会有一些偏差，
对，
所以会做出一些不太好、不太理想的决定，
嗯，
不太为其他人接受的行为，
是
这个当然如果有发生这个情况如果有其他人提醒你的时候，将来就不要再犯这类错误就可以了。
对，
好。另外，我鼓励很多这类精神病的朋友，就是尽量就是不要跟其他人应该跟其他人保持一些社交生活。
哦，社交的生活，
社交生活，
就是、尽量跟他们来往，对吗？嗯，
好像如果在教会里面，就是多一点跟其他人、跟弟兄姊妹
对
交流，
嗯，
好，可以让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想法，尽量跟其他人都有多一点交流。如果你有一些想法，你不妨分享给大家其他人知道。
嗯，
如果他们也认同你的想法，这个对自己也有一个认同，你知道你所想的、你所做
的、
你所做的决定是不是其他人都
认同
接受，这个让自己尽量就是了解自己有什么思想上的一些错误、一些不太理想的态度，尽快可以改善过来。
对对，
因为精神分裂症跟另外有一些忧郁症也会对脑部一些结构有一些破坏的时候，就像一些老人家他们有脑退化、老人痴呆症一样，有一些地方会有退化之后，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做决定能力都有一些影响。
是，
所以有些时候就是我们的行为不太正常哈，我们可能自己看不出来，我们不知道，但是做了一些行为之后，其他人就不能接受了，所以就有一些乱子就是这样了。
嗯，那我想问这个廖医生，因为刚才周弟兄他说是他们教会的传道人教他减药，那他这样的去听教会传道人的这样的一个建议是正确的吗？
首先我们不要做一个很肯定的分析，因为当中有什么情况，其他人怎么样了解我们的问题，我们也有些时候就是需要跟医生讨论清楚，才可以做一些医学上的决定。
嗯，
因为弟兄刚才讲的药物跟其他朋友吃的药物也一样，医生一定有一些原因开这个分量给你，
才叫他吃，对吧？
一般有经验的医生就是会开一些药，就是按照你的需要开一个好的分量给你。
对，
如果你自己跟家人、跟朋友、跟教会的朋友怎么样有一个想法，就是减少一点，这个也不是不可以这样做，但是一定要跟医生去讨论清楚。
一定要
如果医生
讲，
对，
是吗？
如果医生觉得这样改变都是安全的，你才改变，这个是最好的。
对，
如果不是的话，就是 分量如果不够，你的病情就比较容易复发，对脑部也有更多的破坏，
对，就会有影响。周弟兄，所以我们鼓励你，你刚才说你做了一些突然跑到姐妹家求婚的这样的一个动作，我们现在明白了，就是因为你解了药，而且呢这个药也使你可能使你的疾病复发。那刚才廖医生讲得非常的清楚，就算是朋友或者是认识你的人鼓励你解药的时候呢，也一定要咨询医生，医生允许的时候才解药，好吗？这是湖北周弟兄的电话。
有人关心你，有人在乎你，
空中辅导关心你的婚姻家庭和属灵生命的成长。每逢星期四晚上的直播，我们邀请许丽珍老师在婚姻家庭上帮助你成长。
有人想拥抱着你。
许老师是基督教爱加倍生命使团总干事，台湾师范大学心理辅导学士，台湾中华福音神学院道学硕士。请你密切留意辅导热线直播。
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我们的直播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我们的直播节目进行了26分了，我们也鼓励听众朋友，如果你有精神方面的困扰的话，你现在就可以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安徽的卢姊妹在线上了，我们来听她的电话。喂，卢姊妹你好吗？
对，您好，您好。
是，今天廖医生在这里，跟廖医生也打个招呼吧。
好，廖医生你好。
你好，廖姊妹。
你好。
是，请说。
就是我们教会里面有个弟兄，他脱性，他是好像是那个半忧郁症，在南京检查也不定性是忧郁症，是有点靠边。但又不完全是，他现在吃的药呢，就没有一点作用，就想咨询一下。
吃了药没有用是吗？
哎，是的，没有效果。
没有效果。那我想知道的是，这位弟兄他在你身边吗？还是
他在我身边？
他在你身边呢，能不能够？
我们今天过来看看他。
能不能够让他直接的跟廖医生沟通啊？
行，你。鼓励你跟这个老师讲一下哈，把你请讲一下，他是精神失常，怎样？
喂，
哎，
弟兄你好。
啊，你好，你好。
是，我们怎么称呼你啊？贵姓？
我姓胡。
胡啊，胡弟兄对吗？
对。
好，那你有什么疑问，你可以直接的问廖医生吧。
我上次。跟南京这个劳工医院检查的，检查以后呢，他给我那个药那个像半忧郁症呢，半忧郁症。哦，我吃呢，这个现在效果呢，这个也不是那么太好。哦，现在的那个，几样一共是30样药了。
你吃了3-4样的药，对不对？
哎。
那你想问医生什么事情呢？
我这个药吃没有效果，没有大效果，怎么讲呢？
哦，没有效果怎么办？是吗？
哎，对。
好。
吴弟兄，你可以讲一讲你的情况给我们知道吗？你有什么感觉啊？你的情绪怎么样？药物欲啊，
情绪有时候不太好，发着急，有时候还想死。
哦，就是有的时候想死，然后性情很急，对不对？
不对，性情有时候就着急。也不想干事情。
哦，不想做事情。
胡思乱想，有点胡思乱想。
哦。
还睡不着觉。
哦。
觉睡不着，不吃药睡不着觉。
是。
好，吴弟兄，你 的情况有多长时间呢？
这个有几个月了。
啊、哦，那么医生跟你开药，你吃了多长时间呢？
吃多长时间啊？我吃的这个也有几个月了。
几个月？
有四五个月。
嗯，
好，姐，你刚才讲有三到四种药，这些药都吃了很长时间吗？
可以吃药，吃半个月，就吃一个疗程半个月。
吃了半个月啊？
就是吃完半个月，我再去拿。要不那个人，中国再又调剂下子。
啊，你是说拿一次药能够吃半个月，半个月以后再去拿药，对，这样吗？
对对，
嗯，
好，吴志松，我想问你，现在你的病情怎么样啊？有工作吗？可以上班啊？白天可以工作吗？
我是农村人，又不上班。
哦，你
有没有什么事情？你有什么事情干？
那你不干农活吗？
干农活，现在没有农活，现在那个小妹子种上去了。
哦，所以你现在没活干，对不对？
是
农民，
也不想干活。不想干就胡思乱想。
好，要我可以这样让大家听众朋友可以了解，就是。忧郁症是一般来讲是不是太困难，可以找到一些有用的药物去治疗的。一般来讲就是一个月三到四个礼拜，最强就是六到八个礼拜就可以，病情很多时候都可以控制得很好，改善得很好。如果有一些朋友他们的病在一两个月都没有什么改善的话，医生就要做一些改变，有可能将其他药去改其他药，让病人有机会对一种药没有反应、没有作用的时候，可以让第二种例行的药可以帮助病人可以医治好一点他们的忧郁的情况。有一些时候就需要跳过一种的抗忧郁药，有些时候是两种抗忧郁药也有这个需要。
是，
所以弟兄，我希望你就是让你的医生清楚知道你的情况。如果是已经吃了很多个礼拜，你的药你要每天跟医生的只是去服用，但是都没有什么改善，你就一定让医生知道。有需要的话就是改药，另外有可能就是要两种抗忧郁药加起来去做一个两种药甚至三种药一起来帮你改善。另外我们就是很多时候不单单靠药物去治疗，很多时候就是需要做一些心理辅导。
心理辅导，
对。另外就是刚才胡弟兄没有机会跟我们分享，就是你的病是怎么样引起出来，有什么压力，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原因导致你的忧郁的情况。
对，
如果有一些人他的忧郁是酒精、吐饼这些原因的话，就比较难去抗服。如果病人没有将这些吐饼、这些酒精戒掉的话，另外如果是生活的压力的问题还没有改变、没有解决的话，就是药物治疗很多时候的效果都不太理想。所以就是多方面，药物治疗、心理治疗，另外就是将导致忧郁症的原因可以解决、改变，这个才可以有把握，可以将 忧郁症医治的比较好。
那胡弟兄啊，刚才那个廖医生他也说了，他说你是3-4个月之前患这个病嘛，那是什么原因引起你患这个病呢？
什么原因啊？
对，
什么原因？这个感觉就是那个呢，那个心里面啊，还有这个压力大。
压力大？
哎，
哪一方面的压力大？
就是心里面的这个心态。
你心里面的心态啊？
啊，
这个压力是来自钱吗？还是来自什么？
来自这个干活的干事情的压力。
啊，对工作有压力。
没我原来我在那个打工呢。
以前
打工呢？
以前你是打工的？
和干的起来的。
哦。
压力很大。
所以以前你是在外面帮人打工，但是在工作上面你承受的压力太大了，所以你回来老家了是吗？
对的。
哦，在工作上造成的压力。
这个就是这样的，就那个干的喝太多了，干的急了。
可以问一下你多大年纪吗？
六十四岁。
哦，60多岁了。
啊。
哦，60多岁了，就是你应该成家了，有家庭，对不对？
对。
所以在家庭里面，这个经济上面也有压力吗？
经济上没有压力。
经济上面没有压力，所以如果现在回到农村的话，你不干活，就是你60多岁了也没有这个经济上面的压力的话，就比以前在外面打工的时候好很多了，对不对？
就是去年呢，在外面打工，感觉心里面呢有点个压力，有点个累。
哦，
心里面有点个紧张，着急干活。
那
又想家。
是。那个廖医生刚才说的你听见了吗？胡弟兄。
当然。
你刚才廖医生说的你听见了吗？
听到了。
听到了哈。
胡弟兄就是有机会跟医生分享你的问题，就是让他知道你的情况，你自己觉得都没有什么改善。很重要，有一些病症是比较重要的。你要，如果你睡眠的次数还是不理想，睡得很短、很小时间，这个一定要让医生知道。
对，
他按照你的情况加多一点药物，帮助你睡眠睡得够长时间。你的情绪才有机会容易改善过来。另外就是你刚才讲还有一些自杀的念头，这个也是比较严
重
的病症，这个要一定要让医生知道。因为如果你的药物还没有能够让你自杀的念头，你很负面的思维改善过来，这个医生就清楚知道现在的药物还是对你没有发挥足够的作用，
对，
他就一定跟你安排更加好、更加有用的抗忧郁药。
对，
所以这个你一定要让医生知道你睡眠的情况，你的自杀的念头还没有改善，
除掉，
所以你一定要让医生清楚知道。
是，
因为一定有一些药物对病人有用，可能你现在服用的还是不太对
你
有用，所以可以再让医生想办法帮你开更加好、更加适合的药物。
对，鼓励你哈，跟医生沟通，把你的情况告诉医生，让医生能够给你最适合你的药，让你的病情能够好起来。这是安徽胡弟兄的电话。
真正的信心并不是寻求神秘的经验，也不是要求欲望得到满足。真正的信心是建立在昔在、今在、永在的神身上。 并愿意为他摆上生命。活出信心，空中辅导。
我们继续的来接听安徽曹姊妹的电话。喂，曹姊妹你好吗？
是师傅你好。
哎，你好曹姊妹。
嗯，
是
我还有廖医生在这里啊。廖医生你好。
曹姊妹你好。
嗯
嗯，我就是想来咨询一下，因为我的失眠啊，就是每天晚上就是95小时，然后最近就是啊，经常影响着我的，就是在家里做事，就是我没有上大脑。
哎呀，曹姊妹呀、啊，曹姊妹，你大声一点讲好不好？
哦，我说我的睡眠不太好，也影响我的心情。
嗯，
就是也影响我的，就是做工作。
睡眠
不知道怎么
睡眠不好影响你的工作。
嗯，就是工作，就是家里，就是做家里的事情都有影响，全职家庭都有影响。
影响你在家里面的生活是吗？
有一点，就是做事不集中嘛。
嗯嗯嗯，因为你的电话呢、不是很清楚啊，曹姊妹。
嗯，不清楚啊，我现在讲就清楚了。
你对你大声一点讲好吗？
哦，大声一点是吧？
嗯，
现在就好一点。
现在可以，
现在好一吧？
对对对，
可以了是吧？那我可以讲了吧？
可以了，请说。
嗯，就是我的睡眠影响着我的脸都，就是起了红包，起红包，我现在就不知道了，还是生理的缘故，啊，还是因为这个精神上的缘故，还是睡眠导致的？我想咨询一下子廖医生。
你的脸现在有一些红包出现了。
对对对。
所以你想问廖医生，脸上的红包跟你的精神这个
睡眠不好、啊、
睡眠不好是不是有关系，对不对？
对对对对。
哦、
嗯。
好，曹姐妹，你可以形容你脸上的红包的情况吗？有多大，有多小啊？
嗯，一块一块的，一块一块的，就是。如果他就是忽略忽少忽了的，另外再加上那个包就变成黑大个，黑大个忽了过后呢，然后就是零零一块一块的，就是在上面，脸上很难看的。
就是你说脸上一块一块的，对不对？
嗯。
有多大？好像一个铜板那么大吗？
有的手指那么大，对，有的有手指大，有的有。像黄豆那么大，
像黄豆，有的像手指那么大，对不对？
啊，对对，
就是满脸都是吗？
嗯，今年是很两面脸颊。
哦，两面脸颊方面就是比较多，对不对？
对对对对。
嗯嗯，
曹姊妹，我想问你的情况有没有像年轻人的青春痘啊？我们讲按哪些皮肤的情况嘛？
嗯，青春痘它就是不是那青春痘，就是一块一块那个斑子掉下来，就是黑颜色的黑斑。
哦，好像黑斑一样啊。
嗯，
对对对对。
你胡姐妹曹姐妹现在有没有吃药啊？
你现在有没有吃药？
嗯，我现在没有
哎。没有
啊。嗯嗯。
一般来讲，皮肤脸上的皮肤的情况跟情绪跟睡眠没有直接的关系。啊
啊
啊！如果是服用药物之后出现脸上有一些皮肤的情况，就一定要让医生知道是不是有皮肤对药物有一些敏感，但是如果不是在服药，但是也有这个情况，这个不太跟药物有关了，
对。
但是另外一方面，如果情绪有问题，睡眠睡得很不好，另外就是生活的压力很大，我们讲就是会导致我们的内分泌有一些失调。有一些内分泌，我们讲就是压力荷尔蒙会影响我们皮肤的情况， 用容易有一些皮肤的问题，这个也是常见的哈。所以现在我们没有看到你的皮肤的情况是什么样，很难有一个很结论的一个看法。但是一般来讲，就是如果情绪不好、睡眠不好，对我们身体有很多四重也是有影响的。最重要就是压力跟情绪会跟我们身体的内分泌有一些改变的话，特别是女性她们如果是年子跟这个更年期有这个时间呢，皮肤的改变特别是明显，有一些很多皮肤会变得不太健康，这个也是常见的。所以我们很鼓励，无论是有忧郁症、焦虑症，另外一般性的失眠的问题，如果情况可以改善，可以控制得好，身体也会好过来。很多身体包括我们的心脏、我们的血压、血糖、我们的身体的抵抗力都会增加改善。所以我们鼓励就是除了我们控制自己的情绪，解决我们的压力，另外就是有一个健康的生活，有一个平衡的生活，我们尽量减小我们一些焦虑，有一个平安、一个平衡的心态，有喜乐，对我们的情绪跟我们的身体，包括我们皮肤的状况，都是有好处的。
是是，那曹姊妹呀、啊，
对，
曹姊妹，刚才医生说的你听见了哈？
啊，对，
是。
是我一件事想跟你讲一下的。是的，就是要一直讲到压力的问题，是的。我一般就是比如说接到社会的事故，或者有某事情有人的时候，我的心里就因为压力又紧张的很。
对对对，一定是我在听的时候呢，我也能够感受到，就是在生活里面你会有压力，但是呢，我们每一个人，包括你，包括我们所有的属鼠的儿女，都要学一个功课，就是把这个重担、压力，借助祷告交托仰望给神，这是我们要操练的功课。那今天因为精神科医生在这里的缘故，我暂时先跟你谈到这。如果在生活上面有任何的需要的时候，你可以以后继续跟我们保持联络，好吗？这是安徽曹姊妹的电话，我们继续的来接听另外一位来自安徽杜姊妹的电话。喂，杜姊妹你好吗？
你好，师母啊。
哎，你好啊，杜姊妹。
感谢神，我想问问你要是感谢神是。我的小孩子精神压死年了，一路吃了顶个药，他现在他不吃药了，你叫怎么办？
你的孩子多大了？
孩子是42岁就得的。
22岁患精神疾病吗？
啊。
他吃药吃到现在不肯吃了。
哎，他现在不吃了。
哦，不吃了，他正常了吗？
他正常，他不吃就睡不着觉。他一睡着觉就不行，他要睡着觉了就没事了，什么事都没得。
所以现在就是说你担心孩子不吃药了晚上睡不好觉，对不对？那你想问廖医生什么事情啊？
我想了这个药是不是还继续给他吃了，我估计回头偷着给他吃，搁饭里头给他吃。
因为你的儿子不吃，所以你想偷偷的把药放在他的饭里面让他吃啊？廖医生，他的儿子是不是需要继续的吃药？如果需要的话，是不是妈妈要用这种方法？
我首先想问杜姊妹，你的儿子的情况怎么样？现在有工作啊、生活啊、家庭的，他各方面都理想吗？
现在我们农村嘛。他就做活也行的，他稻子收完了，庄稼忙活了就没得事了，没得事了他就满到跑了。
所以他在农村是干农活，有活干的时候好，没有活干的时候就闲着，是不是？
对了。
嗯
好， 杜姊妹，我想跟你跟其他的听众朋友都可以谈谈这个很困难的决定，就是我们关心的家人他们不太明白自己的需要，不太接受自己的病或是其他的原因，他们停止吃药，他们停止治疗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样办呢？哈，当然有很多人就是想一个很容易的方法，就是将这些药物不让他们知道的情况之下，让他们有机会可以吃到这些药。
嗯，
但是这个我们一般都不鼓励。
嗯，
为什么呢？因为很多时候都我们没办法保证我们可以让他们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可以成功服用这些药物，但是总有一些机会，就是他有一天会发现，
会知道
知道家人怎样做，这个反应他有什么反应，我们很难知道
啊，
因为很多时候他们就从将来就不太信任家人，破坏大家的关系，这个都是很难防止的。
对，
这个对大家将来怎么样去面对这个病也是不利的，哈，没有好处的。所以更重要就是尝试其他的办法，比方说就是让医生也知道病人这一种想法，他们的对药物这个这个态度，就是他们想停止药物。之前我们常常讲，就是有一些病，包括精神分裂症，就是如果是已经服乏过之后，我们都是需要长期治疗的，这个是一个标准的治疗，但是这个也不是不可以改变的。如果有一些人他们很清楚自己的情况，但是也是决定不吃药，这个还是需要跟医生讨论，
对，
讲清楚，就是如果你真的决定不吃药，但是一定要知道在什么情况之下要再一次治疗，再一次服药。
嗯，
如果是他自己有这个肯定的决定，他真的很决定不服药，我们作为家人只有一个就是有机会再跟他鼓励他让他明白自己的情况，因为如果他的病情常常复发，对脑部的功能也是有一个越来越坏的影响。
对，
每一次复发对脑部都有一些破坏。
是。
所以我们作为家人，作为医生，我们不希望看到就是病人停止服药带来的严重的后果。但是如果他自己都没有办法，或是他自己都是吃药吃段时间他都决定要停药，这个也有些时候也是我们没有办法改变他们的态度，这个也很难，就是讲我们一定要怎么样改变他们。有一些病人如果他的病情真的很严重，有一些医生有一些地方有可以打针的，
是
打针就是大概一个月打一针，
哦，就不用每天吃药，
就可以代替每一天吃药。
哦，
这个可以，
是是，
所以可以跟病人跟医生讲，就是如果你真的这么困难，去每一天吃药，很多时候又想吃又想不吃，很多烦恼的话，就是不要麻烦了，就是每一个月打一针，这个也对他的治疗比较有保证。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可以想的考虑的一种另外的
方法，
就是打针代替服药。
好，那杜姊妹啊，不鼓励你用这种自己 欺骗孩子的方法去让他服药，而是鼓励你的儿子这样的服药。我觉得时间真的是很紧凑了，只剩下四分钟的时间。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在线上，我们先来听听看吧。安徽的史弟兄，史弟兄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
是你的妻子的问题是什么呢？
患这个忧郁症啊。
啊，那他的，你想问医生什么事情啊？
我那怎么能这个走出这个困境呢？他不愿走，这整天就睡在家里。
他有没有吃药看医生啊？
吃药他不看得过来，他吃药也不愿意吃药。
哦，也不愿意吃药，整天在家里面是吗？
整天就在家里躺着，不愿意出门。
啊、哦，不愿意出门，好。
好，史志松，我们一般来讲就是忧郁症很重要，就是有一些方法可以让他们的情绪改善过来，可以提醒他们的情绪，不要怎样忧郁，不要怎样消极。一个方法就是药物治疗，另外一些方法就是怎么样让他的心理的压力可以减小，让一个患者可以生活可以的习惯，他的活动能力可以改善过来，多一点外出，多一点活动，多一点跟其他人可以多一点互动。所以如果你的次子真的不愿意吃药，但是可以现在可以做的就是让他可以尽量不要长时间都在一个很被动很负面的态度，相反要他外出，让他可以做一点事情，做一点轻松的事情。如果他是比较有兴趣有可以接受的活动，就是尽量安排给他。如果他的情绪可以好一点之后，他的态度可能会改善过来的时候，他开始可以愿意接受药物治疗，这个就有机会可以再好改善他的情况。所以现在如果他真的没办法吃药，他态度很
倔强的，
很固执的话，我们就是让他一点时间，尽量就是让他可以慢从生活的层面，在心理的层面可以先改过来。
史弟兄，我想问一下，你的妻子有没有信耶稣啊？
信耶稣，我们刚刚不是信耶稣，
好，
我们都信耶稣。
好，你们夫妻两个都信耶稣，你们有没有听？
刚刚不在这里祷告吗？都信耶稣。
好，我想知道有没有听广播？
听广播的，听的还没收到，就一直到现在没收到这个台。
哎呀，没收到这个空中辅导啊。
对，没收到这个空中辅导，是找不到这个台的良友进来吗？
好，那刚才那个廖医生也说了，尽量的安排一些你妻子有兴趣的事情，让他从那个地方开始先去做，然后鼓励他，让他慢慢的愿意去接受治疗。那我在想，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如果可以的话，你下一次来电话，能不能够让你的妻子跟我们交流啊？
好的，行了，没问题。下一次
我觉得我们跟你的妻子有一个直接的交流会不会更好？
行，没问题。
好，那下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三呢，是这个廖医生在这里。那之前呢，我也可以跟你的妻子先沟通，那鼓励，这样慢慢的鼓励他，好不好？
好的，谢谢。
好，不客气。这是安徽史弟兄的电话，一个小时的这个空中辅导热线直播，我们已经接近尾声了。每一次都觉得时间真的是很不够用，再一次的要谢谢精神科的医生廖医生在我们当中，也借助今天的内容，让更多的听众朋友听了之后呢，能够得到帮助。好，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你与我同行，我就不会孤寂，欢笑是你同喜，忧伤是你共情，因你是我力量，我就不会绝望。